Test. Hello. Hello. Okay.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年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敬拜，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再次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开始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多少人在新年第一天制定了自己的新年的新的计划？有没有？
没有，
我也没有，因为以前计划早就制定好了，按照以前的执行就好了。因为以前经常听说一句话：“天天立志，但是天天不遵循；就是常常立志，但是没有坚持到底。”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以前决定做的事情能够坚持下来。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开始讲，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在新年的第一天，让我们再次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再次来到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充满每一个家庭，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求主把祝福以下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十诫的第五诫。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都说旧约好像没那么重要，然后我们就学新约就好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旧约和新约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单独的学新约不学旧约部分，那很多概念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学习圣经要新约旧约一起来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旧约的部分。那我们在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摩西律法的部分。神借用摩西在西乃山赐下了摩西律法。那赐下摩西律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以前和大家分享过，赐下摩西律法的目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就是让属神的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属神的人能够做祭司的国度。所谓做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认识神，同时呢，把神的吩咐、神的律法教导这些人来遵行，这就是我们做祭司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祭司的职分，在今天我们都有做祭司的这个职分，需要尽我们的责任，向别人传福音，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同时要教导神的律法，让大家来遵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为圣洁的国民，做圣洁的国民就是要远离罪。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怎么办？让我们明白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去做，这样子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这就是摩西律法的目的。另外，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还想，摩西律法好像是旧约跟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我们今天已经不用遵守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要学习律法的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很多属性，我们通过对摩西律法的学习，也让我们对神的圣洁、公义、神的慈爱和信实的属性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你在学习旧约中的律法的时候，你看到每一条律法都有神背后的美意，这些律法放在一起都能够彰显神的这些圣洁、公义和慈爱、信实属性。通过学习，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清楚，让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增长，这是我们学习旧约摩西律法的另外一个目的。我们上次已经讲十诫的内容，已经讲了一半了。我们在讲摩西律法的时候，通常我们讲诫命、律例、典章。那诫命呢，就是指十诫或者叫十条诫命，它是律法的总原则、总纲。那根据这个十条诫命分成两部分，第一条到第四条，我们叫头四条的诫命是讲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敬拜神，如何去到神的圣殿中去敬拜，还有遵守所有这些和神有关的条例的内容。我们把这一部分叫做律例，根据头四条发展出来的细则，我们叫律例的部分。后六条是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那么根据后六条诫命发展出来的细则，我们叫做典章的部分，就是让人和人之间关系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活，也是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是整体的十条诫命的一个总纲，一个总体的一个框架。那我们讲十诫已经讲了好多次了，我也鼓励大家把十条诫命背下来。有多少人能背下来了？不知道啊。第一条诫命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我们敬拜的只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这是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我们以后大家，我下次还是考大家，希望你能回去背下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不可制作和敬拜偶像，制作和敬拜都不可以。第三条是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呢，要守安息日，这是前四条和神相关的，人和神之间关系的诫命。那么后六条呢，第一条我们已经讲过了，要孝敬父母，上次我们讲过的。然后下一条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条是不可贪恋，不能贪恋邻舍的妻子或者是财产。这是十条诫命啊，下次再考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背下来。我们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第五条诫命，要孝敬父母。我们讲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是跨越文化和历史的一条诫命，无论是在过去在现在，无论在哪里都可以遵守的一条诫命。而且呢，它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当你遵守这条应许的时候，那神就大大的祝福你，同时呢还可以让你在地上的日子可以长久。那么在地上日子长久，在旧约当中应该是指神让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上可以居住的长久。那在新约里边，保罗也把它解释成让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那这个只是一个可能，并不是必然，不是说你孝敬父母的就一定活一百岁，但是呢这是一个条件，就可能让你在世长寿。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这是我们讲到的啊，孝敬父母。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下一条诫命，这条诫命叫不可杀人。如何理解不可杀人？用英文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英文的讲的这个不可杀人是指这个 do not murder, shall not murder, murder 是谋杀的意思，你不能谋杀。那它的含义就是说，禁止无正义缘由的刻意的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任何理由的无正义原因的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刻意的，这是不可谋杀或者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为什么神把这条诫命放在十诫命当中，十条诫命当中？因为我们讲十诫是律法的总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纲，但神把这个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放在总纲里，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生命是谁创造的？神是生命的创造者，神是生命的拥有者，所以除了神以外，别人没有资格去把一个人的生命随意的夺走。所以我们这条诫命放在十诫中，就是让我们对生命敬畏，对生命的尊重，是神所创造的，同时也是对神有敬畏之心。因为只有神才有权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人是无权的，因为他不属于你。所以我们讲不可杀人背后的原因是敬畏神所创造的，尊重神所创造的生命，敬畏神。我们讲到不可谋杀，那是不是什么样的杀人都不可以呢？当然不是，在圣经中也有可以杀人的很多规定。那么在什么样情况下是许可的？第一点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吩咐，按照神的规定，如果一个人违反了神的律例或者是典章，那么根据摩西律法的内容可以判处死刑。我们 头几次和弟兄姊妹们在学习头几条诫命的时候，如果敬制作和敬拜偶像的要致死，这是杀人，就是合法杀人，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律法。上一次我们在讲到，如果打骂虐待父母的要把他致死，这也是合法杀人，死刑。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关于可以执行死刑的规定。那么对于信主的或者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如果违背了神的律法是可以有死刑的。还有一种情况，对于外邦人不信主的，我们讲摩西律法是神和以色列人定的，那不信主的或者是外邦人就不能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处理。但是我们讲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对于外邦人，如果外邦人的罪恶达到一定程度，罪恶满盈的时候，神也会用特殊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大洪水的故事，当地上的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用大洪水灭了整个地上所有有这个生气的人和动物。但是神仍然有恩典，因为挪亚一家在神的眼中是义人，所以他拯救了挪亚一家。我们还有两个比较熟悉的城市，大家可能都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极重，所以神就让天上的火下来烧灭了两个城市。但同时神仍然有恩典，因为罗德在神的眼中是义人，神就派天使把罗德一家拯救出来。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正义战争之中，正义战争中是可以杀人的。我们大家知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神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就吩咐约书亚，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把迦南人灭绝净尽，从大到小要全部杀光。为什么？因为迦南人罪恶极大，神给了他们400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大规模的除灭当地的罪恶。这是在正义战争当中，神已经容忍他们400多年，他们仍然没有悔改，所以把迦南地要灭绝净尽。但同时也有恩典，当愿意归向神的，甚至这个包括妓女拉合，他一家就被救赎，没有被灭绝。所以神一直是公义和恩典并存的。我们上次和大家一起觉得的约拿的故事，尼尼微大城在神的眼中充满了罪恶，所以神派先知约拿去传道，一天时间12万约拿的这个尼尼微的人全部披麻蒙灰悔改认罪悔改，神就没有灭掉尼尼微。这和索多玛和摩拉形成了对照。所以在公义和恩典，你永远会看到神就在那里，这是神许可的杀人。所以在正义和律法的条件下是可以杀人的。那死刑在圣经当中，如果你统计一下，圣经在经文当中大概有50几次，50几个经文提到了是要被致死的。我就举几节经文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圣经中讲到可以杀人的一些场景。出埃及记21章12节讲到，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就是你把人打死了，这个要致死，叫以命还命，以命偿命，你把别人打死了，你要为他偿命。然后第21章16节，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口卖了必要致死，拐卖人口不是新鲜事，在当时在旧约在摩西时代就有拐卖人口的，所以当时神就立下了律法，拐卖人口的必要致死。在利未记20章10节讲到，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犯淫乱罪的两个同时都要致死。这是在当时就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发生这些事情也一点都不奇怪，日光之下无新事。在利未记20章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者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要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各种交鬼行巫术的都要被致死。 所以那些通灵的啊，很多这种占卜的，真正和灵界有接触的，那在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严格禁止的，如果发现都要被治死的。利非记24:16说，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是只要是亵渎耶和华名的都要治死。亵渎耶和华名，咒骂耶和华神名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要被治死。所以这是很多很多经文都列了可以判处死刑的，虽然讲到不可谋杀，但是在律法之内是有死刑的。那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另外还有 好几处都讲到了如何执行。我就举一处和大家来分享，在后边的经文当中，出埃及32:25-28中讲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执行死刑的一个例子。经文这样说，摩西见百姓放肆，因为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面前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同伴和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这是圣经记载的，被杀的3000人都是以色列人，甚至他们的兄弟同伴和邻舍。这个故事的上下文是这样的，当摩西被神召到山上40天40昼夜，神教导摩西如何建造会幕的详细的说明。在这40天当中，山下的以色列人发现40天没有见到摩西，就以为摩西出了状况，所以他们怂恿亚伦为他们制造了一个金牛犊，用他们的金银首饰让亚伦为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他们就开始敬拜金牛犊。神刚刚向他们颁布了10诫，他们就违反了制作和敬拜偶像的这个罪，所以神也发神愤怒，然后摩西下到山以后就执行了这个集体的死刑，杀了3000人一次性，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一次性的杀死了3000人。另外还有很多例子在圣经当中，所以这是执行死刑的例子。那是不是所有杀人的都要被杀呢？因为这个有一节经文，刚才有一节，就是说打死人的必要被治死，打死人的必要被治死，是不是什么情况下打死人的都要被治死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误杀人的，我们现在经常叫过失杀人、误杀人，那种情况下怎么办？也是杀人了。而且不是因为他犯了神的律法杀人，是误杀人的，神仍然有恩典在，所以神为了这些个人或者这种情况特意的设立了一个逃城条例。逃城条例记载在民数记35:22-29，经文是这样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会众就要照着典章在打死人和报血仇的中间审断，会众要就着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这就是逃城条例，神立了这个逃城条例，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神让以色列人在以色列的遍地设了6座逃城，就是为了这些情况给这些人的个恩典，误杀人的。那我在 刚刚开始讲摩西律法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点点印象，就是说逃生条例和今天的庇护州庇护城有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读一些文章的时候，有一些人说你看圣经上都有逃城条例，那我们今天的庇护州庇护城是有圣经依据的，那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在美国目前有11个州，接近170个城市被设立为庇护州或者是庇护城，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庇护州或庇护城的条例。我们仅仅根据加州的庇护条例来看一看庇护州或者庇护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究竟要做什么。加州的庇护条例是叫加州的 Senate Bill， 就是州众议参议院的法案，是叫54号法案。这个是在2017年由当时的州长Jerry Brown 签署，在2018年1月1号开始生效的。那它的主要内容大概是有3条：第一个，州和地方警察被禁止在日常工作中询问移民的身份，就是加州的警察不可以到街上随便去查人的身份，你有没有这个绿卡，你有没有身份，你是不是合法进来的，不可以去询问，这是第一条。第二点，州和地方警察禁止扣留非法移民，就是你不能随便把他抓起来，直到这个联邦的执法机构来抓之前，你是不可以随意扣押非法移民的。而且这里边你注意，我特意强调了一个，叫他在原来的法案中是 illegal， 就是非法移民，首先已经是非法，已经是违反了法律的了。但是呢，他要保护的人不能随便的扣押。那第三条呢，联邦机构被禁止指挥当地的当局和移民机构合作，就是说本地的或者是州里边或者是城市里边的执法机构警察局或者是其他机构不能和联邦的政府机构合作来抓捕非法移民。这就是基本呢庇护州和庇护城的条例，大概基本都是这些内容。那我们再看一看逃城条例设立的时候是怎么样规定的。首先是误杀人的，他不是违反了神的律法，是误杀人的。误杀人的是什么？首先那个刚才经文讲到没有仇恨，两个人之间没有仇恨，而且不是刻意的，是意外的产生了这个后果。那举个例子，两个人在玩耍的过程中一下子把人推倒了，结果那个人磕在了硬物上，头受重伤，可能会死掉。那这种情况是属于意外杀人。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假如你在这个垒墙的时候，垒砖的时候，砖掉下去了，把另外一个人砸死了，这是意外情况。另外在民数记中也记载了一个例子，几个人一起上山去砍树，砍树的时候斧子脱手，把另外一个人砍死了，这都属于意外的事故，不是属于故意杀人的。那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就属于误杀人的。然后怎么办？会众要先审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不是说这个人就没事，但要经过全体会众，就是当地的这个会众要公开的审理，要调查各种证据，要确定这件事情正如这个当事人描述那样，的确确是误杀人的，这样他才能把这个人送到逃城。如果不是有人作假或者是根本不是这样，那是不能按照逃城条例来处理的。只有经过公开的调查和审理之后，确定的确是误杀人的，这时候把这个人送到逃城。而且这个人住在逃城里是不能离开逃城的，直到当任的大祭司去世，他才可以回到原来所住的家，就没有事的。另外报血仇的，就是死人那家不能再去找他报仇。如果大祭司还活着的期间，这一个人离开了逃城，那对方就有权杀死他，对方是没有罪的。这是逃城条例的规定。而且这里边讲到为什么是要设定在这个大祭司去世以后他就可以回家了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暗含着有一个代赎的概念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大祭司都是神所设立的，都是按照亚伦的后代被拣选出来才能做大祭司。大祭司的职责就是要替人赎罪， 他可以进到至圣所中，一年一次，在赎罪日替所有的以色列会众赎罪，替个人赎罪。那大祭司去世以后，大祭司本来和这个人毫无任何关系的，但是他的死相当于替这个人把他原来做这个犯的错误给赎了，所以他就可以回家了。就是说原来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他的死替他把罪赎了。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指派的最高的大祭司，他来到世界以后，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把所有的罪都代赎了，所以我们才能够从有罪被认为是无罪，被称为义。所以这有一个代赎的概念，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我们就得自由。那这里边这大祭司去世了，相当于他和那个人的关系本来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他的死让他从罪中被赎出来，他就可以回家了，他的罪被赦免了，对方再不能再找他报仇了。所以这是逃城条例。那我们比较逃城条例和庇护周的内容来看，两个完全是不相干的。逃城条例根本就不会为有罪的人提供庇护，因为是误杀人的情况才可以应用，而且很多规定。而现在的这个庇护周条例，首先就是 illegal， 就是已经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因为你非法入境，当然就首先第一条已经违反了这个法律了，然后呢还要保护这些人。所以圣经的逃城条例和现在的庇护周没有任何关系，大家以后如果看到时候不要以为它是有圣经依据的，完全没有圣经依据的，只是他们想着牵强附会把它拉出来而已。另外一个应用，在讲到不可杀人的时候，有几个非常大家关注的话题，或是特别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你可以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那我只分享我自己关于这几个话题的看法。第一个，这个堕胎可不可以？这是一个特别引起争议的话题，特别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边，美国大选两党之间关于这个话题简直是打得一塌糊涂。那么堕胎到底可不可以？按照圣经的规定是不是可以的？这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在这里边，讨论堕胎可不可以，在什么范围内讨论？是在教会信主的弟兄之内讨论，还是在教会以外社会的一个国家的法律范围内来讨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摩西律法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虽然外邦人不在律法之约律法之内，但是如果他们遵照神的律法，他们也受祝福。但是呢，摩西律法不能强迫外邦人按照摩西律法来做，这是首先是律法，要知道这个立约的双方神和以色列人，那埃及人巴比伦人他们可能就不会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他们对生命的概念和神的看法完全是不相干的，这是一个大的范围。那么在新约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他说他成全了律法，那是不是旧约都不要遵守了呢？并不是这样，耶稣也说过他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的天地都废去了，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而且他也讲到，如果有人教导他们废弃律法中一条的，他们这些人在天国里要是小的，而教导人去遵守，而自己遵守教导人去遵守的，在天国里要成为大。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没有废除律法，而一直教导人去遵守律法。同样一个概念，在新约时代，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当中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可是不信主的人他就没有这个概念在里边。所以当我们讨论回到这个堕胎这个问题上，如果你是看国家的法律或者是教会以外的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当然盼望在社会上，在一个国家制定法律的时候愿意能够遵守圣经的教导，可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因为制定法律的这些人他们不都是基督徒，他们不明白神的律法，或者是不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你怎么会期望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教导来尊重生命呢？所以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如果有呼召有感动的，参与到政府当中去，参与到法律的制定当中去，用你的圣经观念来影响律法的制定，这样子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有更多符合神心意的律法，否则的话那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这是在社会上的律法角度来看，所以国家政党也好，还是社会团体也好，对于这个堕胎的问题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你没有办法去要求那些人都按照圣经的观点来遵守，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回到教会内弟兄姊妹之间讨论这话题的时候，那答案是非常确定的，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堕胎就是在谋杀生命，这是一个结论。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还要考虑另外一个相关的概念，生命的定义。如何定义生命，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这个决定到是不是算为谋杀。你在读文献或者听其他讲道的时候，关于如何定义生命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你看医学方面的，那对于生命的定义可能说一个胎儿有了心跳或者是有了呼吸才算是一个生命，之前是不算生命的。你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在他有心跳或者有呼吸之前，那堕胎就不是谋杀，那在之后才是谋杀，这是按照医学角度。但是呢，圣经上有没有规定，没有非常明确的教导。可是按照大部分生物学家的观念，如何来定义生命，我在预备的时候查了很多资料，发现一篇关于生物学家定义人类生命开始的文献比较有意思。这个是收藏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的一篇文献，而且是比较新的一篇文献，是发表于2021年秋季的一篇文献，这个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得到这篇文献。那他这篇文献的一个题目叫做这个科学关于人类生命开始时间的科学共识，人类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科学的共识。在这篇文献当中，他摘要中提到，生物和生命科学文献中的同行评审期刊发表了这篇代表生物学观点的文章，人类的生命始于受精，就是当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生命就开始了。而且他在文献当中提到，这个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他们调查了全球1058所学术机构的生命学生物学家，然后大概调查总人数5337人，他们调查的对象都是比较权威的生物学家，在1000多个机构里边。那么在这些生物学当中，有5577人，96%的人都认为生命是从受精卵成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那既然这么多的生物学家都认为生命在那一刻开始了，那我是比较认可这种观点的。所以当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生命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你在任何阶段的堕胎都是谋杀，如果你接受这个生命的定义，那就是在犯谋杀罪。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关于生命的观点，因为这个不是100%，还不是100%，所以也不是圣经讲的绝对的真理。但是呢，如果你接受96%的生物学家都有这个定义，那么你在讨论关于生命如何形成的时候，你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那任何时候的这个堕胎都是谋杀生命。另外，我在以前的信息当中，我在听其他牧者的讲道信息当中也提到过，有一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个先天的检测出这个婴孩或者是这个胚胎有先天性的疾病，这样是可以的。这个说法讲不讲得通？讲不通，讲不通就对了。大家想一想，现在技术发展了，你可以检测到，而且有些地区或者有些机构可以检测出来它基因有缺陷。 那在那些偏远地区或者条件不具备的地区没有办法检测出来，那胎儿生出来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个杀掉啊？那生命已经形成，生命当时在这个受精卵形成和出生以后都是一个生命啊。那你在之前检测出它有基因缺陷可以杀掉，那出生以后有基因缺陷是不是也可以杀掉？所以这个说法完全讲不通。如果以后再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讲的是对还是错。因为无论如何你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谋杀，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不可以的。在圣经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呢有一些经文或许能给我们一些线索。在诗篇大卫的诗篇139篇13到16节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个就讲到在母腹中，在胎儿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他了，就已经是个生命了。如果不是个生命就没有不会这样讲，所以在母腹之中就已经是生命的形态了。那你堕胎就是在谋杀，因为是毫无理由的剥夺一个生命。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在诗篇51章第五节讲到：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英文有一个叫 NET 版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这个版本讲的更清楚一点。他这个英文讲 Look, I was guilty of sin from birth, a sinner the moment my mother conceived me. 就是他母亲怀孕那一瞬间他就有了罪。如果不是一个生命，何谈的罪的问题？如果一块石头你不会说他有罪的，如果一块树木没有人这个人的生命怎么会谈到罪的问题？即使谈到罪的问题就已经把它当成一个生命了。所以在母亲怀孕的一瞬间她就是一个生命了。那这个我们是能找到的经文，圣经经文支持啊，人的生命从那一瞬间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对于生命的定义，任何阶段的堕胎都是在谋杀。所以这是在我们主内或者教会之内讨论的问题，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问题拿到教会之外到社会上讨论，那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不尊重神的创造，他们不按照神的诫命去做，和那些讨论讲不通。除非你可以去影响律法的制定，你在参议院里边你可以影响律法的制定，政策的制定，当然你就可以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些方向，否则的话我们没有意义，谈论没有意义。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第二个应用的涉及到不可谋杀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安乐死可不可以。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安乐死的这个看过很多报道或者是文章？我是认为不可以，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拿走一个人的生命都等于谋杀或者杀人。那有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在生了极重的病，在最后的生命阶段极端的痛苦，他想早一日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时候让他安乐的去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从人的怜悯这个角度来讲能讲得通，但是从神的诫命角度来讲，即使是在那个情况下，一个人的生命也是由神来决定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命的。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安乐死都等同于谋杀。但有一种情况我是觉得可以，就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浑身插满了这种维持生命的各种设备、各种管子，如果你给它拔掉，不再维持生命，这样的让它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我是觉得可以接受，因为你没有用药物来剥夺它的生命，而安乐死是你用药物来结束它的生命，这个是谋杀。这个当然大家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这是我觉得我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我是这样来理解的这个安乐死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一个问题，自杀可不可以？当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属神的， 我们自己也没有权利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剥夺。自杀其实一个在美国，在其他国家好像也更严重。在美国一个统计数字是很吓人的，我查了一个统计的资料，这里边讲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显示的数据，2022年美国自杀人数49000人，平均11分钟一个人自杀，在美国平均11分钟一个人自杀。另外他们的统计数据还显示，大概有1320万人曾经想过或者尝试过自杀，1320万人在美国曾经想过或者尝试过自杀，在这其中尝试过的就有160万，或者是没有成功，或者是无论任何原因没有成功的，尝试过的1600万人自杀，这是多高的一个数字，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那自杀呢？可能有很多原因。那我总结一下，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呢，是因为无论是学习，或者是你的爱情，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无法承受，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压力，你选择了结束生命，不愿意去面对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得了深度的抑郁症，长期的抑郁，然后呢，实在受不了了，最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美国这么高的自杀的人口当中，那你可能会问，有没有基督徒？当然有，很多基督徒或者主内弟兄也有自杀的。最令人遗憾的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在南加州有一个 Riverside 的一个大概有16000人教会的一个非常年轻30岁的副牧师，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生命。他是一个牧师，而且他还是专门去做关怀有抑郁症人群的一个牧师，他自己也有极度深度的抑郁症，最后采取了自杀的方式，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所以你看在主内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问大家两个问题，基督徒自杀是不是罪？按照不可谋杀的规定也是罪，因为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你的生命是神的，你把自己的生命拿走也是违反了神的诫命，所以也是罪。这个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下边一个问题比较有挑战性，自杀的基督徒会上天堂吗？那我问一下大家，自杀的基督徒不会上天堂的，你能不能举下手？我看看你的观点是怎么样。很多，然后剩下认为能够上天堂的呢？哇，就赵红一个人。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事情决定上天堂？这赵红弟兄肯定有答案。什么事情能够决定你进天堂？我们进天堂的条件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如何能够上天堂？因为你信神，神就算你为义人，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天堂。自杀是罪吗？是罪。自杀会让你这个罪大到你不能进天堂吗？当然不能。因为如果你认为自杀的罪大到你连天堂都不能进了，那其他诫命中的呢，包括我们讲孝敬父母，你没有孝敬父母是不是违反神的诫命？是。你有没有违反过这个神的诫命？有，而且经常会有。后面讲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撒谎，或者是不可贪恋，有没有？都有。那如果因为你犯了罪了，你就不能上天堂了，这样你就容易陷入到一个因行为保住你进天堂这个机会的一个错误的教导当中。我们即使信了神， 有了神的宝血的救赎，也还是活在肉体当中，也时常会软弱，经常会得罪神，得罪人。如果因为你一时的软弱，一时的信心不足，就失去了救恩，那没有人能进天堂。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走的话，你要天天的去向佛教或道教一样积德行善，你才能最后进堂。你怎么能保证你最后那一瞬间又犯错误了呢？如果那一瞬间又犯错误了，又进不去了，所以你是没有保障的，天天提心吊胆，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这样教导是错误的。能不能进天堂，就是由决定你是不是真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你真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赦免你一切罪，你愿意相信他，你就能够在天堂里，将来在乐园里。虽然自杀是罪，也不是神不可饶恕的，就是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就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情。那么也有人说，那自杀就是对信心不足，对神的信心不足，这个说法是对的。因为当我们生活中面对很多难处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降低了，你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你走过这个困境，所以做了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应该，如果前提是如果你是已经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不应该因为一时的软弱或者是信心的软弱影响你未来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想到你是不是已经真心相信了。当然这个对于我们还在世的人讨论是有意义的。那如果这种情况如果说了一个负面的效应，那是不是鼓励这个基督徒自杀呀？当然不是。我们讲到我们神把我们救赎出来，他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赐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活出神的律法。即使这样，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都能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帮助，战胜一切困难，能够坚持下来。我们讲到很多生命中的挑战都是神化了妆的祝福，在任何情况下靠着神就能够走过去，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对于已逝者的家属，我们就要存到更多的怜悯和同情之心。我们不要去判断这个人无论他这个信心怎么样，不要再去做任何的判断，我们就凭着爱心去怜悯他的亲人，他的家人。能不能进天堂，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去判断，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是看不见一个人的这个内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基督徒在生前是不是真心的相信，还是一时冲动，或是为了某种这个原因接受了，然后后来又就自杀了，那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去深究，我们只能相信神有他的旨意。那对于家人和他的亲人就更多的安慰。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说对我们还在世的人要坚定对神的信心，无论你遭遇任何的情况，面对多大的困难，你都要相信神能够带你走过去，然后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美意在里边。从圣经的故事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无数的这样的例子都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坚定对神的信靠，这样才能度过各种难关。任何一个生活人的生活，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你生活当中都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难，甚至很多的高山低谷都会遇到。那在低谷的时候就要靠着神来战胜一切的困难和挑战，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坚信神的应许从不落空，神既然应许我们他能够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低谷，走过一切的困难，他就必然会那样做。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无论经历了任何事情，我们要相信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无论是高山是低谷，是难处是困境，我们都相信神有他的 美意在里边，是让我们能够在灵命里不断的成长。我们要坚固我们对神的信靠。好，那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根据这条诫命，能够知道神是生命的创造者、拥有者，敬畏神，尊重生命，这是神吩咐我们的诫命，我们要坚决的去遵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许有很多的难处，也有很多的挑战，但我们坚信你必定带领我们，因为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全心的依靠你，全心的仰望你，也心存敬畏，也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美好的去做一个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我们感谢主赐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话语，也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朋友，让我们前面的道路都能够荣耀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